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时代哦。那刚才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哦，到那日，到那日，哪一日呢？那日就是我们以主相见那一日。好，我们再下一章。刚才有一段经文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对不对？凡在你们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个是给教会的一个预许。好，我们下一章。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从2019开始，2020年的2月开始，我们就武昌起哦。我们当中有没有武汉人呢？我们武昌起义到现在哦，2020年的武昌起义，这已经是第五波的病毒了，对不对？那在100多年前有一个武昌起义叫做辛亥革命，对不对？那我们这次也叫做辛亥革命哦。哇，你害不害怕啊？你不但害怕，你也怕害人，是不是？你也怕被害，对不对？我前一阵子呢就看到我儿子低烧流鼻水吧，头痛，在家里睡了一天哦。我一想，哎呀，马上就害怕。所以呢他稍微好一点，我们两个人就到这个附近的检验所开始去检验，然后等了3天72个小时出来，报告出来了是什么呢？ Negative， 我还阴性反应。我们两个都舒了一口气，因为我们也怕害人，对不对？真的是这一个时代，真的是齁，我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说每天人口70万个个案，甚至有一天到了138万。你知道这个病毒整个把世界都已经改变了，对不对？这种改变，下一章，这种改变已经到了一件事情，人与人不是隔离，就是甚至有一个城被封起来，而且还甚至不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这是一个很困难哦。就像你回国，你回了国是不是你就是要到这个什么的防御旅馆，整个的到了一样像锁国一样，每个国家都一样，好像把每个锁国把人与人，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在哪里？人与人的接触只能透过，还好有网络的线上，对不对？透过线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人在线上聚会，是不是？对不对？也在线上看着我们这样一个聚会，就是从3维变成2维，打成2维。有时候我在线上我在聚会的时候，一看的时候连脸孔都没有，就是一个名字，连名字也没有，只剩下一个代号 iPad、 iPhone、 i 什么的，大家都在 i 叫。所以你知道人际关系的网已经进入一个变革，想想看当时的武昌起义也带来极大的变革，是不是？从那种封建制度要进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里头。所以我在想说，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华人经过这个武昌起义，是不是也带了很大的变革？人与人之间，人与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我们身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么困难，你打开我们的周报，你看到灵命还有广传福音，我问你，你怎么传福音？是很多人透过网络各式各样的播、哦、我打开我的微信，打开我的 LINE， 打开我其他东西、哦、大家真的拼命传福音了、啊、这个叫信息爆炸，信息这个冲动，我都不知道看哪一个，你知道东西多到一个程度，你有时候你不知道挑什么来看，你知道，因为这个信息泛滥在里头，人与人的接触隔着一个很长的距离。想想看2000多年前这些使徒们在初代的教会，他们有没有困难？面对罗马帝国，面对犹太宗教，他们有没有困难？他们也不像我们是个高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什么渔夫，都是没受什么教育的，但是他怎么传福音呢？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困难点。所以有一个讲员跟我讲，下一章有一个讲员就这样跟我讲，讲什么呢？讲说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怎么传福音。所以今天我谈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 basic， 那个 basic 的东西，传福音怎么传呢？是因为一个生命被改变了，由属的生命 那个生命得以做传福音。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你很难做传福音的工作，除非我们生命被改变。那我们刚好是在2019年的12月开始跟师母弄了一个咖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传福音，我们想 be this as mission， 我们也要支持我们的宣教士。我们现在的宣教士四个宣教士只剩下两个已经因为疫情因为各样环境回来，只剩下一个还在四川。那我们最支持的从新疆已经回来，完全都不能动，这个锁国这个方面不能做，只剩下两个，有一个是上上个礼拜又回到山里头去，他们觉得不能因为这个疫情他就停下来，所以他又回去，所以现在有两个，本来只有剩下一个，现在是两个在。那我们在2009年12月开始，2020年隔了三个月就武昌起义。这个起义那时候我们几乎，我跟师母两个人坐在店里面，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啊？我跟你讲哦，要不是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当时使徒他们在开始那个当中的时候，就一件事情，依靠主，然后不断的有神迹有奇事一旦发生，这个教会起来。相对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若不神介入在我们当中，若不神在我们隔壁好几家店都已经换人了，都换人了，他们都是怎么换人的，都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呢几乎是送人的，因为你每个月要交这么多的房租，这么多的返销费用，他们已经撑不下去了，都是撑到一年，撑不到一年就下去了，都是新开的，我们到如今还在，因为太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下一个，这是一个新的季节，一月份，这是一二三号，对不对？你如果打开圣经里面，你在创世纪你会发现，当挪亚方都停在山上的时候，圣经在第八章创世纪28章22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庄稼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在每一个时间定下了一个季节，所以现在我们在那么今天早上什么30几度吧，是不是30几度？有庄稼，有寒暑，有冬夏，有昼夜，有不停息，就是在每一个循环的过程，每一个季节的过程，都有一个新的开始，都有一个新的更新，或是有个新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在哪里呢？在一个拐弯处，就是你从寒冷到春天有一个拐弯的地方，所以这个拐点，我问你一下，赛跑的人、赛车的人，他要赢过一个人家，都是在哪里赢的？拐点处，对不对？在一个拐点，因为这个拐点就产生变化，在一个拐过去那一拐点里头，你就要奋力冲过去。同样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里面，在这样一个每一个人在说，那我们要怎么做突破呢？就在一个更新的季节，在你这样一个更新，马上从寒冬要进到，或者是从2020年拐到 2022， 或者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要开始拐过去的时候，这就是你一个开始要突破的地方。所以啊，疫情还没有停息，一波一波到第五波，我不知道有没有第六波，大家说没啦没啦，平安了平安了，你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祝福这样的东西，我们人与人之间这样子不能够以彼此对面，但是总是有个突破的地方。你看了，不只是在教会谈突破，各行各业都在谈突破，各个城市各个地方都在谈突破，我怎么透过这个突破？我请问一下，我们在教会传福音需不需要突破？就是在这种封闭封闭当中，要不要被突破？我怎么突破？我问你，你怎么突破？那么一不但又要突破，那你又要在安全里头。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教会里面哪一些是告诉我们突破的那个重要的点。我们下一章，圣经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点，要我们怎么来突破。我们一起来念，对不对？这个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是我们熟悉的，一起来念，预备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喜欢我们用信心来寻求他。 可是有一些人因为困境，因为难处就退后，或是信心冷淡的人，希伯来书另外一个经文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神喜欢那些有信心的人，在信仰道路积极上进的人。所以啊，寻求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点。寻求他，有一个故事谈到，有一个孩子为了要训练他的孩子，就叫他去搬石头，从小的开始搬，后来搬到一个很大石头，怎么搬都搬不了。他父亲在旁边说，一直鼓励他，搬啊，你可以的，你可以搬。那个孩子用力搬，一直搬，用尽所有力量，就是没有妈妈那个石头搬起来，因为毕竟他就是孩子。后来跟爸爸想说，爸爸太重了，我不行，我做不了，我用尽全力了，没有用。父亲对他说，没有，你没有尽力，因为你只懂靠自己的力量，而我就在你的旁边，你却没有请求我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要靠自己，因为啊，我们从小就有一个思想在里头，这个思维什么，就是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唯有靠自己。诶，你们有没有说过听过这个话，一定要靠自己，什么人只能靠自己。你自己有时候就像小孩子，很有限吧，你靠不了，你怎么办呢？就像很多孩子一样。可是你的父亲一直在旁边，有没有请求他呢？所以这边圣经这样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神喜欢并且赏赐那些什么寻求他的人。下一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突破我们这个小信啊，这个小信你一定要走出那个局限。要怎么小信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个盲点，我们在一个盲区里面走不出来。有时候就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我能传的福音就是这个样子。我以前也是认为是这样的。后来我跟师母正要走出来，我觉得这样子寻求，有时候寻求教会的帮助齁，现在我弄把这个宣教师咖啡拿回来卖，我想要抱着他，我的格局就是这样的。我很感谢文芳，每次看到我有咖啡豆就会跟我买哦。疫情来没有了，你也没买咖啡豆了。所以我想说，我看看开咖啡店，很多人来买啊，把这个处理，我们去给帮助他。可是我们的格局就是思考就是这样的，常常被这个困难给挡住，常常说不可能。遇到难处啊，我才开两，才开三个月，就疫情就发生了。其实有时候我在想齁，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啊，就这样子了，可以了吧。何必呢？你看看我们的周报上面写那个灵命什么长进，是不是灵命。那灵命有时候我们觉得就这样子了。所以要突破，我怎么突破呢？我怎么把它给突破出去呢？下一章以赛亚书54章这样说。神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居住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其实保罗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我们所居住这样一个，就像一个帐幕一样。而这个帐幕代表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领域。但是无论我们的心胸，我们的眼界，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都可以去扩张，不是停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限制神，你也不要限制自己的潜力。所以有一阵子是2019的时候呢，有一阵子师母那时候在一个川菜馆去帮忙，因为请求了，我们就过去帮忙。帮忙完毕之后，开始认识了不少的人。突然有一个机会，诶，有一个新的店面问我们要不要，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放着。但是我们想应该是意义房屋的时候有神的祝福，可是我们刚刚把它做起来，疫情就来了。神有时候就是告诉我们，我在你旁边，我就在你旁边。所以我们开始学会一个呼求神，呼叫神。但看见那家关了，这家关了，那家关了，你要知道这个疫情有很多服务业都关掉，你都知道齁，一家一家倒掉，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怎么信心的突破，我开始呼求神，神啊，求你帮助我。好不容易我们慢慢站稳，可以站稳起来的时候，前一阵子 我的大厨跑掉了，被人家挖脚挖走了，更高兴挖走了。我的二厨突然看到有一个店倒掉了，很便宜，只要几千块卖给他，他才学没多久跑去跟人家去开一个店了。突然剩下师母一个人呼求神，就在呼求的时候，神就差了另外一个广西人来帮忙。很多时候这种神迹奇迹中，我在呼求呼求他。你想想看，其实我们在这一生很短暂哦。你在这个很短暂的强壮到80岁的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超过50岁了。你这段强壮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认识这位全能神？你认不认识去抓住神给我们任何机会，然后依靠他来突破自己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来下一章，有一个妇人，她突破了藩篱。因为啊，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啊，里面有一个外邦人的境界，这是外邦人哦，就是耶稣到了推罗，到了西顿，在一个家里有一个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她听见耶稣是，她就跑来找耶稣，伏在他脚下。第26节说，这妇人是希腊人，是属于腓尼基族的，她求耶稣赶离她的那个鬼，赶离她女儿的鬼。那么耶稣对她说，先让儿女们吃吧，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桌子底下也吃孩子碎渣儿。29节说，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了。他回来家，这个小孩子已经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圣经的和合本的标题这样说，妇人信心的赏赐。你要知道，耶稣传福音在犹太人当中，不在外邦人当中，但是这个外邦妇人听见的时候就来找耶稣。这里面谈到了，这里面从来没有一句是谈到信心，下一章没有谈到信心这个字，但是标题却说信心，我相信主会做，我相信耶稣会做。到底是什么激动了这个迦南的妇人呢？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的第50章说，当耶稣同样一个故事哦，同样一个故事，那个迦南妇人在那喊说：“可怜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前进来说：“哎呀，这妇人在后面叫啊，他打发他走吧，烦死了，太烦了。”24节，耶稣就说：“那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呢。25节，他忽然跑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说回答说：“不好拿儿人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了，照你所要的给你吧。”他的信心的表现的突破在哪里呢？是他不顾一切的喊叫呼求，呼求耶稣。因为所有的藩篱都告诉他，甚至耶稣也说不好，但是他不相信，他就是要找，他就是要，他叫他很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求神来帮助他。耶稣看见了他的坚持，看见了他的呼求，所以他就得着了。其实耶稣来奉差遣，他奉差遣是要到以色列人家中，没有要在当面，那是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才临到你外邦人，这个阶段是在这里。可是那个妇人却打破了这个困境，打破了这个环境。再一个，你知道人生当中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境，你会碰到困境，每一个人都混到一个困境。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他本来是人家是扫罗杀死千金，他杀死万万，他是从这个高处啪一掉下来的旷野里，是吧？他变成了一群这个跟土匪人跟他在一起，他也许好了。可是呢，在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非利士人当中里面，他也不被信任，所以他本来要去打仗的，后来他不能打就回来，回到家里看到他住的地方洗格拉被亚玛利人侵夺了。而且呀，这个他住的地方被火焚烧了，城里面的妇女孩子大小人口通通被带走了。圣经在第三节这样说，大卫跟随他到了内城，看到城被毁，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大卫跟他的人怎么样，就放声大哭，而且哭到没有力气。你看多么绝望，多么可怜，多么使人家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呢？甚至大卫着急， 很众人为了自己的妻儿女被掳走哭闹，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大卫，都是你，都是你害的，怪罪的来。有一个红字脸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是我们会遇到困境，是我们会遇到难处，是我们会遇到不如我的心意，那那个人走了，这个人弄了，甚至在背后讲我了，甚至在很多事情我们遇到困境。但是这里面提到一个心理，你的心放在哪里？寻求他，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后来大卫就找了以弗德来追问，问神，开始问神。我觉得他问说，主啊怎么办，他不是，他问了问题，我追得上追不上，因为他要夺回来，他心中要把他夺回来。那耶和华就说，你可以追，追得上，追得回来。那故事很长哦，到了第30章的第18、19节，亚玛力人所夺去的财物，大卫全部夺回，这个很奥秘哦，并救回他两个妻来。第19节，亚玛力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富，大卫全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而这个大卫的拐点在哪里呢？他的拐点在哪里？他遇到这么大的难处，他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甚至他的人都要背叛他了，他有一个拐点，就是那个心，他心里坚固，他要去寻求求问神，我要拿追回，把他拿回来，他不知道在哪里，我追得到追不到。当然中间碰到一个埃及他们丢掉的奴隶，这故事我们都知道。下一个，你看西西家王有没有困境？有困境的，什么困境？人来攻打他，吼、哦，这些亚述人跑来攻打他，围着他围一圈两圈围城，辱骂他，叫他。那西西家怎么样？把这些辱骂的声音带到耶和华的殿中，询问神。当然这故事我们都听过，对不对？后来神就把这个亚述人十八万军中通通毁掉啊，大胜利。另外一个西西家又碰到一个难处，他生病了。我们不知道生什么病，当时的这个以撒人进来说，他说耶和华说，你要写下你的遗嘱了啊，把你的位偶写下来，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一气气下向着朝着财神主啊，求你纪念我，求你什么？哎，我觉得很奇怪，耶和华都说你必死了，他跟他求，神可以商量的耶。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走到门口，神又说来了，我看见你的眼泪了，我看到你的痛苦了。回来说，好吧，再给你15年，拿一个无花果饼给他的。我们如果是。因为一个真心寻求他不是找人帮助，他不是找那个帮助，他的儿子就没有这样子跑去找埃及帮助的，没有，他就寻求他。在那样的一个困境里头，不管是面对这个敌人的攻击，或是自己身体的攻击，他心里面只有一个，我要突破。他不是说好吧，我认命了，该死了，时候到了，满足了，可以，没有，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在里头寻求神。你看所有突破的人，在他的心中里头都是有一个想法，但是他却不靠，他寻求。下一章，如果你依靠神突破困境，你想想看，以利亚，我不知道以利亚有没有后悔哦，讲完了以后结果3年6个月不下，这故事我们听到，对不对？他到哪里去？他到了基利西边，到了基利西边干嘛？车里面的水还要等什么？等乌鸦叼饼给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等着乌鸦，那哪一天乌鸦把那饼给吃了呢？他那天就怎么样？挨饿，是不是？因为都来饥荒，连乌鸦都没有东西吃了，可是他相信神。好了，他知道乌鸦了。圣经记载一个是，那个基利西的河边本来是这么宽的，对不对？后来变那么像， 他的月子被里面变成一条了，你心里慌不慌？好了，就看你看了、哦、你们家的这个存款在银行里头啊，本来有100的，后来变50了，啊变成25啊变10了，啊变个位数了，你慌不慌？啊，你慌不慌？啊，慌啊，当然慌。你说他慌不慌？那个本来还有稀可以喝的水，连水都没有。这个水就是你们家薪水，薪水是吧？薪水，薪水，薪水，薪水，薪水，薪水，好、哦，这个薪水已经到了。突然神的话临到了，来，你去那家寡妇家里去，去吃他们家的寡妇，我们隔壁家寡妇的。好了，听话，去找那寡妇。一寡妇，那寡妇说什么？哎，我就剩下这一点油，我就剩下一面，我们吃完准备等死，你想怎样？那你先做给我吃。我问你，这话你说得出来，说不出来？你说得出来吗？看了他我也说不出来，是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我吃他的吗？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事情身上常做一些不是按人的理性的方式，神告诉我们的不是按照我们的逻辑的方式，是要我们先按着神的方式。因为神就说你吃吧，因为瓶中的油不会少，面粉也不会少，你就吃吧。他相不相信？你说我吃完了它还会有吗？不是，这就是你信心的问题。这就是信心。以利亚怎么样？照做。真的。不但养活自己，养活这个对寡妇孩子，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历过乌鸦叼病。神啊，喜悦我们的信心的祷告，常常去做。有时候我们敢想却不敢做。有时候我们好会想，我们想那样想这样，但是要做的时候我们却不敢。因为你不认识这位神，因为你不认识他，所以你不敢做。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理性，还靠着我们想法。但是如果你认识这位神，这位全能神，你曾经历过这位神，你曾看见他的作为，你肯跟随他，耶稣就说你若能信。为什么用若呢？你若能信，再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你若能信，再的是我信，但我信不足，是不是常常这样讲？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你怎么办呢？相信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周遭的人，只是你愿意投身在他的计划当中。你要交给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认识他，经历他，而且要相信他要做的。下一章，信心啊，那个点啊，我们叫做跳跃式的信心。什么叫跳跃式的信心呢？因为他看见有一个格，他跳过去，但是自己没有力量，你怎么跳过去呢？我说那个跳跃就是那个拐点。那个拐点的时候，你拼个命要拐过去的时候，那个信心的拐点在哪里？有一个弟兄他分享过他的一个忧郁症，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忧郁症。我碰到很多忧郁症，我自己我跟师母都走过这忧郁症了。那个头顶像一被片黑云，全身僵硬，不管到公共场合，不管跟人，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候整天睡整天，他也吃药，他也祷告，但是怎么都不能好。他也有信心是要医治他，但是又病不好。他说他在里面闹别扭，跟上帝生气，来跟上帝吵架，他不要这个，但是他来了。后来他一个拐点是在哪个拐点呢？这拐点就是他一生，哇，你来找我，我找不到你来找我。神来找他，有一天他看见神牵着他的手，他知道神没有离开他，眼目定睛。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叫基金，她也是一样。他的信心的拐点也是他在台上在那边分享他那个忧郁症当中，他说他真是痛苦到一个地方，只好呼求神。他在梦中也是一样，梦到有一个人来找他，牵着他的手往前走，他就注目那个手带着他走。因为啊，忧郁症是一个心理上或是脑袋上的一个疾病，除非神来找来释放他。他现在已经到大学去读书了，他的手上通通是刀疤，他用以痛止痛，太痛苦，直到神释放他。 下一个。可是很多人在信心上是个旁观者，许多的人信心不是信心，他只是知道而已，他知道神的大能，他可是他看见，他在一个旁观者。可是信心是怎么样？要进到那个领域。有时候神把你放到那个困境，有时候神把你放到那个难处，是为什么？要你去经历他，你要去经历这位神。所以啊，一个人啊，当他要从这个困境里去突破的时候啊，不管是生理上的疾病、工作上的难处，或者在服事上的一个难处的时候，这个困境，有时候神就把你放在那边，等着你去呼求他。你呼求他，否则有时候我们被那个环境压得浑浑噩噩的，有时候在那个悲观的主义当中。但是当你去呼求他，让神带领他，我们盼望事情立刻改变，但是神却不是立刻改变，就把你放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让你的信心坚固。你做做主菜煮蛋也是一样，你有些东西软的要让它变硬，放在冰箱里都要一段时间，神把你放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信心的旁观者。下一章有一个故事里面谈到了路加福音，有一个妇人，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圣经说她在医生里面花尽了她一切的养生，却没得到医治。所以呢，她就怎么样，他听到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寻求他，他只像想，他心里有个脑袋一个想法，因为他那个不洁净哦，不可以去摸人。他一个脑袋说：“我只要摸到他，我只要触摸到他，我就病，我就要好了，我就洁净了。”圣经记载说，当他一摸的时候，有一个能力从耶稣身上流出来。耶稣说：“谁摸我？”我们都知道，耶稣大家很害怕，因为一个不洁净的人不能随便乱摸人的。但他突破这个境界。那个拐点在哪里？那个拐点就是他要去触摸耶稣，他知道他有能力，虽然环境律法各样，但是他就是要，他相信，因为他相信。今天教会有这么多人，有多少人真正去触摸耶稣？他抓到耶稣，他请耶稣来帮助。有多少人在挑战自己的信心，要靠着耶稣去改变自己？我说过了，初代教会的那些信徒，他能够传福音是因为他变，他用改变过的生命去改变其他的人。当时的犹太家是这么坚固，当时的环境罗马人是这样的逼迫，但是他在那个当中要传福音，甚至你看以前保罗的叫扫罗的，他要去捉拿基督徒，要把他下来监里头的。但是当时代的人是因为这些生命里面已经被改变了，他触摸过耶稣，也被耶稣触摸过。下一章，所以我想说，在后疫情时代，这个后疫情时代的一个困境，你应该怎么说呢？在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十二章说，闹那日，你必说，我再说，你一定要这样说，耶和华，我称谢你，因为虽然你向我发怒，向这世代发怒，但我相信你的怒气已经转消，你要来安慰我。我在说，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季节，很多的声音说，这个疫情是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最末了，已经几乎要开放。虽然我们前面有个很厉害的 Delta 啊，你离我都没被感染。现在一个更厉害的广传了叫 Omicron， 但是这个困境里头，只是让我们害怕，只是让我们懒惰，只是让我们冷淡退后。而我们要进到那个神的祝福里头，只有那个有信心的人才进入到那个新的境界、新的季节里面。只有依靠神，下一章，只有依靠神，你才能突破。圣经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请问你说了吗？面对后疫情时代基督徒的突破，我告诉你，只有依靠神，触摸神，被神来改变。同样的，面对你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磁场的恶劣的环境，或是其他叫人身心恐惧的新闻，神是给我们力量的。我有个好朋友，他在石油公司的一个高级主管，疫情开始之后，他要求每一个员工都要去打疫苗，他不愿意打疫苗，他不想打疫苗。你不打疫苗可以，你每个礼拜都要去做核酸检验，你才能来公司。面对这个问题，他受不了，他干脆把工作辞掉，他在家里依靠，
因为这困难是大的，很多地方里面他要求你一定要打，你不打疫苗你就不要来上班。所以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第三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谁是你救恩的泉源呢？你在那边有没有取水？水是不是每天要喝的？你每天都要喝水。那我灵命，我的灵性是每天都要喝呢？你每天如果要取水，你从哪里拿呢？神说他是我救恩的泉源，是翻新换掉，外面的困境这么大。所以身为我们教会的人，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要紧紧的抓在一起，一起来彼此鼓励呢？最近有人发给我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跟我太太分享，早上我跟她分享，她说啊，有一个叫螃蟹定律。什么叫螃蟹定律？你没听过？就是一个桶笼子里啊，你放一只螃蟹啊，一定要加盖子。为什么？因为它很快就怎么样，爬出来。但是这个一笼子里面，你只要放过超过三只螃蟹或是一群螃蟹，那个螃蟹永远爬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爬出来，另外一只就把它拉下。你再爬上，另外一只爬下，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就见不得你好，他看你快爬出坑了，他就把你怎么样，拉下来。但快爬出来，把它拉下来。这叫螃蟹定律。所以买螃蟹绝对不要买一只。今天也是一样，我问你，我们教会的人是螃蟹吗？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人就要把他给把信心给拉下来，是这样子吗？所以他在后面讲了，他说如果你跟一群有信心的人在一起，有信心的人先爬上了之后，会把你怎么样给拉上来。你如果看你帮助那个人爬上去，另外一个人怎么样，我会帮你。所以我们教会是怎么样，有一群有信心的人，你看到他，你把想帮助他，帮助他推上去之后，他想也把你拉上来。再一张，所以你会发现一张，我们同心合意的聚集祷告，就是我们彼此来拉。圣经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两三个，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们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重点是神在我们中间，而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两三个人的聚集，而且他要成全我们，叫我们同心合意求，我们同心合意求，他就怎么样成全。所以在这个节的第三一个节十八节的时候，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给教会的权柄是：你们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你在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所以最近的教会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神给教会有一个很复兴的运动，叫做 RPG， 就是两三个人开始建立一个属灵的伙伴。什么叫 RPG 呢？就是 Revival Prayer Group， Revival。复兴祷告会小组，两三个人，两三个嘛，同心合一起来祷告，每个礼拜。所以我现在我在教会里推这个 RPG 复兴祷告会，下一章。那什么是两三个人的复兴小组呢？我们透过3210。什么叫3210？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开始从赞美祷告开始，感恩赞美，每一个人在一分钟之内。开始来感恩，我说啊，我感谢你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我感谢你，我在哪个地方你来供应我啊，换他，换他三轮，或是来用他的这个属性，耶和华拉法，你就是医治，你就是医治，主啊，我感谢你要来医治我们，开始来宣告他的医治，耶和华你已认，主啊，你是有预备的。我们开始三个人一人一个一个一个完毕之后，然后就开始为彼此需要两轮来祷告。第一个，我开始先为我祷告，主啊，我这个时候开了店，我们需要有一个师傅，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个时候给我们给师母有力量的有一个师傅来帮助他祷告。然后下一个人，下一个就要为我的需要来祷告啊，我为牧师师母他们需要，然后祷告完了以后能祷告他的需要，主啊，我今天啊要上班的时候，主啊要跟客户签约，要干嘛？祷告完了，第三个就要为他的需要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祷告要为他自己的需要祷告。我第一个就为他第三个的需要来祷告，这样两轮结束之后，然后第三个就开始为福音听祷告。主啊，有一个我的碰到的有一个朋友，我碰到的一个教师事工，我提他的名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来拯救他的灵魂，让我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换他，换他。这样一轮下来，复兴祷告。下一张， 所以你开始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来经历神，你会发现了这个复兴祷告。什么叫复兴？复兴就是有两件事情复兴。第一个，信心的复兴。我们都是小信的人，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所以我想要认识这位，我要把我的信心扩展开来。复兴就是把我的信心怎么样扩展开来。可是一个人走啊很辛苦，你知道一个人办法，都有两三个人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会彼此扶助。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复兴小组把我属灵的胃口打开。我告诉你，一个生病的人或是一个减肥的人，看见山珍海味，你如果没有胃口你很难吃的，对不对？你看着哦还不错，可是没有胃口啊，吃了一口不想吃。同样一个属灵的宴席一样，你如果没有属灵的胃口，你没办法去享受。所以当我们复兴的祷告的时候，什么叫复兴 revival 呢？就是打开，让我的属灵的胃口打开，我愿意接受，我愿意看见，我愿意尝受神为我预备的属灵宴席。那个属灵胃口一打开了，我的信心也就打开了，我的信心打开了，我的灵命就长大。所以啊，我们有时候用导读的模式，感恩赞美之后就找一段经文，看到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用这个经文来祷告，然后就开始为彼此的需要祷告，然后再开始为我们提福音的朋友祷告。主啊，我在困境，我相信他也在困境。主啊，我听到我那个朋友公司要他做核酸检验才能回去上班。主啊，我有个朋友，主啊，他在那个医院里面，他每天要面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COVID 的这些病患。主啊，我开始提名。很奇妙的，神有说我，你偶然知道他神在动工，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只有两三个人，神就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下一个同心合意的求，在那儿你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登高。你就发现你这个教会在各个困境中就被突破了。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里面会被突破，而突破的开始就从感谢和赞美，信心的起点也在感谢赞美。当我们进入到新的一个季节2022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常常听到感谢跟赞美呢？开始呼求主，称谢他，赞美他，求告他的声音在我们溪水旁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呢？下一张，我很喜欢这张哦，就在后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十字架？有没有看到？横的、竖的，两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而我站在下面，也建立这个关系。第一个，这个关系要花比较多点的时间，人的关系也是彼此，这叫连结，这叫连结，两三个人就好，从两三个人开始连结，两三个人同心合意，两三个人一起来信心突破。跟你隔壁的说你不是螃蟹，跟你旁边说你不是螃蟹，我也不是螃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主，我来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是一个新的季节，新的年份，新的拐点。在这个拐点，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复兴起来，我们的信心要长进，主耶稣，我们的属灵的胃口要变好，我们要吃得下，吞得下你给我们任何你为我们预备属灵的宴席，酸甜苦辣，主，我们这当中都要得到养分，长大成神。主耶稣，为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不容易的世代当中，整整两年了，这两年多来，主，你保守我们没有感染，没有重症，没有主啊这样的一个坏处。主，我感恩。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求你帮助我们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突破所带来的局限，因为你是不能突破的，你不是被困境的，我们能突破乃是靠你。主，我们不能突破是因为我们没有求你， 求你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依靠你的大能大力。谢谢你，因为你说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所以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谢谢你给我们这应许，感谢你，赞美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你所祈求。